关于战争这个，原本以为两个礼拜可以把这个题目讲完的，结果我们讲了4个礼拜，今天会把它结束。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早晨再来到你的面前，是一个何等兴奋的心要来朝见你。你是那样的信实的，常常愿意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遇见你，因为你这位荣耀的王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当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更多的把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还有感恩都献给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这位荣耀的王实在是配得。主，今天早晨当我们再来思想赞美这个题目的时候，求你照你话语的信实，当我们更多的进入到赞美里头的时候，你更深的向我们向你显现你的自己，更多的在你的同在里，那样子进来我们的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赞美需要学习跟操练。我们讲到了大卫那时候设立诗班的时候，他分派了一些诗班的班长，然后这些人呢需要指教他们的儿子或者兄弟，要来一起来赞美神。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这是在历代志上25章1到7节的话。他们学习颂赞耶和华，他们不是生来就会的。所以赞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是生来就会，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自然，这个很正常，这个非常的正常。就算在大卫的时代，就算在大卫的时代，他也要。这样子，他们这些诗班人也需要来学习，来颂赞耶和华。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讲到了说，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他们弹琴、鼓瑟、敲拔、唱歌。然后唱歌原文就说预言，那表示是在一个圣灵的感动底下，他们来有他们诗班的服事。所以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在搜寻大卫时代的他们的在圣殿或在会幕，或是所罗门时代在圣殿他们的诗班敬拜的诗歌，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音乐是什么？可是找不到，完全找不到。一个以色列民族这么一个讲求保存典章、保存他们的律法、保存他们的族谱，这么重视一个典籍的传承跟记载的一个民族，可是他们完全找不到，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他们在圣殿的音乐，完全找不到。也许这节经文给了一点理由，他们的诗歌很可能是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是很即兴的从内心发出来的对神的敬拜，并不是一个先写好的曲谱。也许他们会有一些曲调。我们在诗篇当中，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那个标题的时候这样写，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什么这样子，我们调用女声，调用我昨天又读到一个，调用朝露，早晨的露就是有角的那个露啊，动物朝露，调用朝露，诗篇20篇，回去看一下。就是也许他们有些曲调，有些就像我们用 F 调、G 调或者什么的，他们有一些曲式，大约这首诗歌是要怎样，用哪一个音高，是要唱快，要唱慢，大概有一个安排。可是剩下的可就是诗班的人，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就是用即兴的，甚至可能是用灵歌来唱这些诗歌，就是心里受感动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些诗歌来赞美神。这都告诉我们，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敬拜神，我们赞美神，并不是靠自己的天赋，不是说唱歌唱得好的，弹琴弹得好的，就当然的成为诗班的成员，或者是司琴，或是之类的。我们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音乐来服侍神。其实，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可是另外一方面，这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不是吗？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并没有什么诗歌的天分，没有音乐的天分，可能大部分的人不会弹什么乐器，也不认谱，可能歌声也不怎么样。可是 这对我们来说，这句话，这句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个好消息，因为神看的都不是这些，神看的都不是我们天然人的天赋，或是说学了音乐之后音乐的造诣如何来敬拜他，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交给神，让圣灵来感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就为神所悦纳。所以，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去操练，需要不断的让敬拜赞美成为我们的生活，来到神面前，不断的练习这件事情。如果连这些诗班在神的殿，在神的殿中或是会幕中敬拜神的人都需要学习，那我们更需要学习。可是这个学习并不是靠自己的天分，是我们这个人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里头，成为神的器皿。交在圣灵的管制底下，不只是我们的口舌，包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生活，我们各方面都被圣灵来感动的时候，来管理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何等的蒙神的悦纳！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好消息。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意学习，也愿意让圣灵在各方面更多的来管理我们，包括我们敬拜的事情。然后我们也讲到了，这节经文诗篇22篇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诗班敬拜的诗歌的情的描述的是一样的。他们唱歌，他们不只是唱一个曲调而已，他们是被圣灵感动来唱歌，像在说预言一样。我在圣灵中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然后我们也讲到了在，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这边都讲到了，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哥罗西书那里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心被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上个礼拜我们有解释到这些经文的意思，诗章长得。指的是 Psalms，也许我们多读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用诗篇的话，用圣经的话来敬拜神。颂词 Hymns，那表示我们的诗歌，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诗歌，帮助人带领人来注意在神面自己身上这样的词的诗歌，帮助我们来敬拜神、赞美神。灵歌也是一样，那是一个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像我们刚刚读的会幕崇拜的时候呢，诗班他们是用说方言来讲他们在圣殿崇拜的诗歌，但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把我们自己交在圣灵里头，成为圣灵的音乐的出口，用这样的声音来赞美神，然后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这是一个全体会众的一个敬拜，互相教导，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而且是从心里发出的心的恩感。我们来继续看这个题目，我们赞美的时候呢，要用悟性，也要用灵来赞美，要用悟性，也要用灵来赞美，哥林多前书14章14到15节，这边保罗说到，我若用方言讲道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4章这个地方前后文的话，我们知道保罗讲到的是圣灵的恩赐，他特别讲到方言这件事情，他说我如果用方言祷告呢，是我的灵祷告，我的悟性却没有果效。在聚会中他也特别提醒会众，如果我们在聚会中都一直说方言，除非有翻方言的人，那是也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否则在座的人听不懂你的方言，对聚会并没有造就。可是呢，他也投，可是他这边也讲到了，可是保罗却也说，对不对？我不要禁止说方言，还是要的，可是都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的。可是保罗这边讲到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我们看到这个对比，他说这却怎样呢？他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表示这两个是。并行的，并不冲突的，并不是我们只能用悟性赞美，或是说赞美的时候一定要用灵赞美，一定要用像初代像那个会幕诗班那样子，一定要像用说方言或是唱灵歌的方式来赞美，不是的。他说都要有， 保罗是教导是很平衡的，这也的确是神的心意。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要在我们的理智里头，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着神那么的伟大全能，充满了全能，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悟性来歌颂神。可是呢，也不要放弃用灵来歌颂神，两个都是需要的，都需要操练，都需要练习。这跟我们前面读到的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讲到的是一样的，对不对？他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个是悟性，对不对？诗章这是悟性，颂词这也是悟性，灵歌这是灵，都要有，不要单一，需要很全面的学习，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器皿交给神，用来敬拜赞美神。我们看到一段关于另外一段关于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用灵。祷告或是用灵赞美、用悟性赞美的一个例子，那是在启示录第四章6到11节这个地方。他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是约翰看到的异象。他在宝座中呢，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前后遍体都长满了眼睛。第八节，四个活物呢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这四个活物呢，在宝座面前昼夜不住的称赞、赞美神。他们昼夜不住的说一句话，昼夜不住。我们注意这件事情。将来天堂的赞美是昼夜不住的，天堂的敬拜是没有止息的。那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止息了，只有在神面前对他永远的敬拜这件事情不止息。这世界都要过去了，但是在天上对神永远的敬拜那是不止息的。这四个活物呢，他们昼夜不住，没有止息的。可是他们只说一句话，他们只说一句话。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没有说其他的话，没有太多的思想上的组织来赞美神。他们只说一句话。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姊妹们讲到了我们当初，我当初在 Rochester 参加弟兄祷告会的，我们怎样的赞美神？我们只说一句话，我们只说主赞美你，赞美你，主赞美你，赞美你，就这样子，就只有说一句话而已。可是那是不是很无聊、很单调的一句话呢？如果我们用悟性来思考的话，是；如果我们停留在悟性里的话，你不住的说。赞美主，赞美主，或是像这四活物这边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如果我们只是在理智上，在悟性里头昼夜不住的说这句话的话，我们大概会觉得赞美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可是，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当初当我们这样子开口说赞美神，每个人愿意开口的时候。也许前5分钟会有一点勉强，可是之后圣灵就会开始掌管整个聚会。在圣灵里头，虽然讲的话是一样的，还是只是说赞美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可是因为那是在圣灵里的敬拜了，那整个敬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体会到神的同在，以至于你愿意更多的从心里把神所配得的赞美所献给他，因为他就在你当中。当你意识到了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个整个的赞美是不一样的，整个的敬拜是不一样的。更深刻的进到灵里头，这是在灵里的敬拜。他们昼夜不住的只说一句话，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听到弟兄姊妹敬拜，或是我们自己敬拜的时候，那个话语上是很单调的，可能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可能是很单调重复的话语。可是，这就是天上的敬拜。这个敬拜不是在悟性里头的，这样子的敬拜是在灵里头的。神喜悦，人也因此的造就，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天上的敬拜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场景，第9节那里，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所以这一句话呢，把四活物的敬拜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做了一个悟性上的诠释。那句话是他们天使当然是在灵里头的敬拜，那个诠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荣耀、尊贵、感谢都归给坐宝座上，活到永远、永远、永远的君王。是，那是一句赞美神的话。那第10节，那24位长老呢，就俯伏在坐宝座的前面，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因为，因为表示这是一个理性上推导出来的结果嘛，有原因的，所以他们愿意把敬拜赞美献给神，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所以24位长老在这边的敬拜呢，是一个礼物性上的敬拜，有原因的，因为神所做的一切，因为神实在是伟大，因为主耶稣啊，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归给他，用他赦免我们的过犯罪孽，因为他把我们迁到他自己光明的国度里，因为他把他的性情与我们分享，使我们与他荣耀的生命有份。啊，因为他在我们一生所行的事、所行过的路上，赐下各样的恩典、各样的带领，赐下他的同
ARMOR。
在。因为他常常用他自己荣耀的同在充满我们的内心，使得我们心里是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充满了平安。因着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因着他是神，因为他创造了万有，因着这所有的事情，我们把敬拜赞美献给神，这是我们在悟性里的敬拜。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赞美呢，要用悟性赞美，也要用灵赞美，两个是不冲突的。事实上，两个都要有的，而且彼此配合的时候，会成为一个非常美的。我相信神悦纳在他耳中所听到的。所以我们可以都开始学习啊。前面讲到了，这是需要学习的，不是都会的。那学习总要有一个开始。开始的时候，也许就是很简单的，因为重复的话，很简单的话，把心里对神的赞美、感谢献给神，就是主赞美你，主我赞美你，主我愿意赞美你。我当初学习的时候，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们是就是回到宿舍以后，蒙在被子里头，就一个人这样子练习开口赞美主。前5分钟真的有点难，可是，一旦过了那5分钟，圣灵开始介入，开始进入了在灵里头的赞美的时候。我大概持续了20-30分钟，常常是这样子的。从此之后，我就能够比较释放的，开口赞美神。所以，也许今天晚上是弟兄姊妹们的机会，找一个，也许今天早上就开始，如果等一下你愿意的话，如果没有，没有这个，还是很害羞，需要练自己一个人练习一下的话，今天晚上也许可以机会，找个。关在衣橱里头，或者蒙在被子里头，或者是找一个没有人的空旷的地方，开口赞美神，试试看。你如果能坚持5分钟的话，愿意把心归给神的话，我相信圣灵会介入，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赞美的领域，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经历到的。就是一个在灵里的赞美。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吗？也真的是愿意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赞美神的心，因为他实在是配得。总是需要这个突破的，总是需要这个突破的，因为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天上的敬拜是如此，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如果我们在世的日子没有办法，进到这种在灵里头的敬拜，将来我们在天上看到了这样的敬拜的场景，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无聊，这些四活物在干嘛？或者那24位长老在那边匍匐在干嘛？我们需要学习的，因为这个是将来我们进到了天家，是一个永恒的对神的敬拜，是持续不断的对神的敬拜。我们在世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在做预备。到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止息，但是对神的爱对神的敬拜将永不止息。下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的是说，心中没有感觉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要开口赞美神？我们在世的生活难免有点高潮低潮，有点起伏，有点顺遂，也有点困难的时候。我心中实在是很疲倦、很困难、很忧伤，遭遇了不容易的事情。我那时候只能很勉强的开口赞美神。这样的赞美还蒙神所悦纳吗？答案是是的。我们看诗篇22篇。诗篇22篇，16到18节，这是大卫的诗篇。他说，这边大卫写了这样的几段话。他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捻灸还是沾灸？捻灸大概是，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引用的经文， 就是或者说 quote 来形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文，所忍受的苦难，所遭遇的一切，用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一切的痛苦。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是主耶稣所遭遇的，可以这样讲。就在这一刹那，在大卫所经历的这件事情，仿佛，可以这样子来思想，仿佛神轻轻地揭开了他内心的一角，让大卫稍稍地尝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苦。那是一个肉体、心灵、灵里头一个完全的承受了人所有的罪孽那样所遭受的痛苦，那是一个身心灵。一个极深的苦，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神可能轻轻地揭开了神内心的一角，让大卫去尝到了那样的滋味。也许只是那样的滋味的万分之一，或是十万分之一，就是一点点那样的滋味。可是，的确，这段经文是用来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所以，这段经文，诗篇22篇，是大卫在极苦的时候他的祷告。他在非常痛苦的时候，甚至像，在十字架上那样子一般的痛苦的时候，大卫的祷告，可是我们看诗篇22篇22节到23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然后诗篇22篇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或者，前面我们也读过的一节经文，也是22篇出来的。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大卫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痛苦的情况底下，他仍然思想、开口，尽他所有的力量要赞美神。我不相信大卫那时候是兴高采烈，非常，这样子拍手跳跃，好高兴哦，我今天要赞美神。不是。大卫是在一个极端痛苦的底下，他仍然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所有的心思意念，所有的力量，要来赞美神，因为神实在是配得。所以大卫的这段经文诗篇22篇对神的赞美，是可能心中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心中领受到的就是十字架一般的痛苦，可是呢，他仍然勉强自己要起来赞美神。我要在大会中赞美你，因为那个话是从你而来的。也许我们自己是心情上可能很低落，遭遇了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当我们愿意赞美神的时候，神仍然悦纳。不但如此，他还用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释放的来赞美神。所以心中没有感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赞美的时候心中是没有感觉的。可是就是因为神配得，单单因为神配得。而愿意来赞美他，其实那是信心。从某种程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就是信心。我胜过我心里的肉体的感觉，我的情绪，我的低落，我的低沉，只因为神配得，因为他是这样一位荣耀的造物主，他是我的神，所以我愿意开口来赞美他。那个就是信心。我们要操练信心，并不是，找到了遇到了一个怎样极大的困难的事情，然后祷告行出一个神迹来，那个叫信心。不是，我们操练信心，就是从生活上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胜过自己的情绪，胜过自己的低沉，单单因为神配得而愿意赞美他，愿意敬拜他，那个就是信心。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来培养我们的信心，因为神配得，神喜悦这样子，对他的敬拜。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赞美，我可不可以低着头这样子赞美神？可不可以不要开口？大家在赞美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就是只是听就好了？不要开口，我在心里赞美就好，可以吗？可以这样子吗？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至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教导。至终，我们需要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怎么说。不是我自己以为，或是我喜欢这样，或是这就是我的个性，都不是这些，是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赞美神。 我们来看这些经文。首先我们看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赞美必须是由心发出的，这个毋庸置疑，不是在那里，是口唱心和，对不对？我们前面看到了，不是在那里只是有口无心，然后只是嘴巴上在讲，心没有跟上去。不是的，赞美必须由心发出。这跟刚刚讲的心里没有感觉的时候赞美神，这是不冲突的两件事情。心中没有感觉是在低沉的时候，可是我的心还是可以跟上，因为我们可以用悟性祷告，不是吗？用悟性赞美，不是吗？在我的悟性里头，在我的理智里头，我认识到神是何等的全能伟大，他是何等的配得我的赞美。所以我的情感也许跟不上，但是我的信心跟得上，我的信心可以跟上去。所以那样的赞美还是由心发出的，这个是很显然的道理。赞美一定是从心里发出的，可是那个心指的不一定是自己的情绪或是感觉，那个心也可以指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悟性上对神的伟大的认识跟承认，一个承认神伟大的心，借着我们的赞美献给他，借着我们的赞美来承认，赞美是由心发出的。好，毋庸置疑，赞美一定是要必须从心发出。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其他的经文。我的舌头要终日述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所以赞美是一定是要开口的。圣经上讲到的赞美，太多太多数不出来的经文都是一定要开口的。所以赞美没有低着头，闷不吭声的赞美的，没有。赞美一定是开口的。所以当会众起来赞美的时候，盼望我们不是一个人低着头，我比较内向，所以我不想开口。我今天心情比较低沉，所以我不想开口。我没有赞美的习惯，我从来没有开过口赞美神，所以我不愿意赞美。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我的舌头，所以是开口的。诗篇63篇3到7节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所以包括肢体的，奉主的名举手，赞美神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所以再一次看到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那是开口的，赞美是开口的。因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不但是开口，而且是大声，欢呼没有人小小欢呼的啦，小小声欢呼的啦，都是那样举起手来，兴高采烈的在神的面前欢呼，是那样的一个兴高采烈开口的嘴唇来颂赞神，用嘴唇来赞美神，举起手来在神的面前欢呼，这是大卫的赞美。赞美是这个样子的，是要开口的，而且是要欢呼的，甚至有一点肢体的动作是举手的、拍掌的，这些都是赞美。诗篇66篇第8节，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所以那个声音是要大的，赞美神，没有人是。至少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看到的赞美的景象，不是低着头、闭着嘴唇，那样子。或者开口，默默的默祷那样的赞美，不是的，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那样的声音是大的，赞美的声音绝对是大的。我们可以看圣经上很多很多的其他经文，我们今天我只是挑了一些，可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弟兄姊妹们会明白圣经上，如果我们有心查考的话，可以查考到更多，会明白说，圣经上的教导关于赞美的教导就是这样子的，要开口的，要大声的。诗篇96篇1到2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唱的可以用唱的来赞美神，要向耶和华唱歌，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唱诗歌颂神，用新歌在圣灵的感动里头，有自己的曲调来歌颂神，这是神要我们的敬拜，要我们的赞美。诗篇98篇4到8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清楚了吗？非常清楚。我们不要再视而不见， 经上对于赞美的教导，对于赞美的命令是这样子的。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赞美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赞美他，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要怎样赞美他，怎样赞美神，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这是神要的赞美。我们好不好？柔软我们的心，放下我们的成见，放下我们的喜好，放下我们人的个性，照着圣经上的教导来赞美神。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赞美其实是十字架的一部分。十字架，很多人讲到十字架，我们以为十字架最，好像我们的 focus 都是觉得十字架是受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十字架的受苦。可是十字架对一个基督徒，它最深的意义乃是与基督同死。十字架的目的是要我们的致死我们的老自己，致死我们这个属地的生命。包括了放下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偏好、我们的个性，放下这一切，只因为神配得赞美，只因为他这样子要求我们赞美他，神也这样子教导我们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的来赞美他，我们就愿意来赞美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在十字架上致死己生命的过程，那是一个 deny 自己，因着神配得，所以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一切来赞美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的向老自己死的过程。所以，教会有个姊妹讲到说，十字架其实就是赞美，其实就是十字架的一部分，很好的形容，我觉得这样讲法很好。这边讲到说，全地当下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你看看那声有多大，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你看，那是一个何等声势浩大啊！大发响声，欢呼颂赞，对神的敬拜跟赞美。所有受造之物都要用他们所能的发出大声来啊，颂赞神。这就是诗篇这里98篇所描述的，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那么大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欢呼，那么大的声音，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澎湃，用海的响声，那样的澎湃的响声来赞美神。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发声来赞美神。愿大水拍手，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那是一个何等声势浩大的，大发响声的欢呼的对神的赞美。这就是神要我们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对他的赞美。希伯来书13: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赞美不是在心里发出的，赞美必须用嘴唇发出的，这就是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他说我们应当，这是神的命令，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是口里发出的赞美，那是我们献给神的祭。诗篇33:1-3，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毋庸置疑，在神面前的赞美是大发响声那样的赞美。我们看历代志上16:4-7，接下来我们还要看诗篇150篇1-6，我想读完了这两节经文，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在神面前的赞美是一个大发响声的赞美，绝对不是低着头一个人闭着嘴唇默念两句心中默祷的赞美，不是。圣经上所描述的赞美都是这样子的，大发响声的赞美。大卫从俄比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的是撒加利亚。他们怎样鼓瑟弹琴，唯有亚撒敲拔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 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颂赞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了大卫是怎样在神面前赞美神啊，五色弹琴，敲拔，大发响声，吹号啊，诗歌没有一个是小声的。在神面前的赞美是大声的、欢呼的颂赞，那是神要我们对他所发的赞美。诗篇150篇1到6节，我想非常清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命令，对吧？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的赞美他。这是神的命令，要，我们就看到要，那神的命令要怎样赞美神呢？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圣经上的话语非常的清楚，赞美神是这样子，用所有的乐器大发响声欢呼颂赞，还有我们的嘴唇，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用我们的气息，用我们的口舌，用我们的嘴唇，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非常清楚，这就是神，对他儿女，他希望他儿女这样子来赞美他，因为在赞美神的过程当中，神更多的进到我们当中，赐下他的同在，也更多的把他的光、他的光明，放在我们的里头。当我们像神那样懂得向耶和华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啊，耶和华他们乃是在你脸上的光中行走。神把他的，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向神欢呼的时候，他把他的光明、他的光放在我们的里头。接下来我们要看启示录两节经文，看到天上的敬拜。老约翰他怎么样子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天上的敬拜？将来我们到了天堂，就是要这样子敬拜神。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那是非常大的响声。天上的敬拜是非常大的响声的敬拜。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来的那144,000人以外，并没有人能学这歌。所以，神的儿女，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敬拜神的。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用琴声赞美神。还有启示录19章5到6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又是一个命令，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然后呢，约翰听到了什么？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那是一个何等大的响声，在天上的颂赞就是这样子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在天上的敬拜是这样子的。我们总不能到了天上之后，当会众这样子，全会众一起开始用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欢呼颂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跟耶稣说：主耶稣啊，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赞美过神。天堂的敬拜我很不习惯，很受不了。然后说你还是把我送回地上去吧，是不是？我们总不能到了天上的时候才跟神说我不习惯天上的敬拜。这边我们清清楚楚看到天上的敬拜就是这样子，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我们要从如今我们在世还有气息的时候，就照着神的吩咐、神的命令，用我们的口舌、用我们所会的乐器、用我们的肢体举手，甚至跳舞用我们所有的一切，凡在我里头的，都要称谢耶和华。这样子，当我们进到天堂的时候，可以很自然的融入天上全会众对神的敬拜，用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来敬拜神。上个礼拜我们稍微分享了一段，不过没有听到这一段，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听到一下啊。这一段我看看我放一下，我看看能不能听到。这样子吗？对，好。这一段敬拜呢，是 在聚会前，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聚会前，他们聚会前半个钟头就会到聚会的地方，在那里等候神、亲近神、赞美神、祷告。然后聚会到一半，他们唱了一首诗歌，我们从一半开始听。他们前面唱的是那个《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救世主凡事引导我，他们唱了这一首，然后唱完这一段之后呢，他们开始有一段敬拜，啊，敬拜到一半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唱另外一段诗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段诗歌，上个礼拜我们稍微提了一下，第一个呢是会众对整个的歌词都是很熟的，所以当他们开始唱一首诗歌的时候，所有的会众就可以跟上，他们没有放投影片或者翻诗歌，没有时间，他们就唱了，然后就跟得上就唱了，而且呢不但是唱，他们要有和声。司琴也都跟得上，你知道有时候唱的调不是那么准，就是在那个谱子原来的调上，可是司琴马上跟得上，所以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们整个会众非常熟悉这些诗歌，他们会唱分部，司琴也能跟得上，都不需要歌词，这表示他们诗歌敬拜，在他们的生活中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赞美神、敬拜神的，赞美不是一个聚会的形式，赞美乃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乃是我们生活的方式。而且呢，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会众家庭生活、每天生活就是这样子的。而且，诗歌聚会结束之后呢，全会众就开口同声的来赞美神。还有我们也还可以注意到，聚会中这个整个赞美的聚会是弟兄在推动的。所以我们注意到是弟兄在聚会当中做那个带头的，推动敬拜的那一位。我看看能不能，我们看看声音够不够大，我不晓得，我们试试看。我有点不太会放这个，你看看啊，这里。然后他们开始唱了一段诗歌，
我们听的声音很轻，你可能 share 的时候要打开那个share with sound，就重
好，
新 share 一下 screen。
好，我再试一下。
先停到那个 screen share，先停掉，然后重新再开始 share。
好，先停掉。好
screen share 整个停掉。
，Screen Share 真的停掉。好，抱歉，我们再试一次。Share Screen，然后
有
要
个
把这个，
option，哎，sound 打开。
然后这个。Hallelujah. Hallelujah. Thank you, dear Lord. Thank you, dear Lord.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会众自发的，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一个全会众的敬拜，是弟兄在推动的。所以在敬拜这件事情上，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们能够做那个，在这件事情上做那个带头的，做那个走在前面的，带领一个全会众的敬拜。我们再听一段，这一段呢？也许我们会刚听了一段，也许会说，我们中国人啊比较保守啊，比较害羞啊，所以不太好意思开口这样子唱诗歌赞美神。我接下来再放一段，这一段呢是一个中文聚会的敬拜，是一个中文聚会，有讲英文的弟兄姊妹参加了，不过大部分是讲中文的弟兄，所以整个的诗歌是中文的诗歌。我先看一下歌词在哪里。我先给弟兄姊妹们看一下歌词啊，那个歌词是，那个歌词是那个这首诗歌我们唱过，《大众到天国》在教会唱过至少2次。我们会从副歌开始听。副歌是说："我大众去到天国，那日起真是欢喜大安乐。我大众今耶稣一同唱荣耀得胜歌。"然后我们只会听第四节，第四节是说："近前领主宝贝赏赐，天国荣华速显现。"珍珠天门不久放开，我可游行金曲面。金曲面大概就是黄金街的意思，这是薛老师的翻译。薛老师翻译的比较，古典一点吧。这段聚会是那个。周金海牧师他每一年会在 Pilgrim Camp，有一个 Chinese Conference，这在我是在91年的那个聚会当中找到的。周牧师很不幸的前段日子在就是过世了，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是在这个 Chinese Conference，有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去参加，然后一段的诗歌的敬拜。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赞美是献给神的，赞美是献给神的，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应该听了，我们不应该只是听，因为赞美是献给神的，我们不应该听的。所以呢，我们听的时候呢，盼望我们的心要向神敞开，放下来，放下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偏见、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不习惯，真正来听听看，就是稍微体会一下。将来我们到了天堂，那个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群众的声音是怎样的一个赞美？怎样的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欢呼的赞美？我们也许需要，趁着我们还在今生的日子，稍微学习一下这件事情。好，我重新 share 一段啊，share screen，OK，share。这一段，好。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想我们可能很不习惯，我完全可以了解，我们很不习惯。这不是我们习惯的赞美的方式，这不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所参与过的。可是我相信到了天堂的赞美就是这样子，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我们真的需要趁着我们还在地上有气息的时候，学习用着神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方式，那样的样式来赞美神。否则我们到了天堂，听到了这样子全会众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的敬拜，我们会可能很不习惯。到天上的敬拜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圣经上所描述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放下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偏见，我们过去的经验，学习照着圣经上所描述的方式来赞美神。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会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开启，一个对神更深刻的认识跟体验。这篇有一篇文章是罗宾森师母所写的。我忘了哪一个小组有读过《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啊，《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就是罗宾森师母的传记，所以如果你读过这本书的话，也许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啊。他这段关于赞美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哦。事实上不只是他了，这首诗歌有被，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是林良堂吧。写成诗歌，可能有收在不晓哪一个版本的《灵粮诗选》里头，所以有诗歌唱这段经文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赞美，能够赞美，要超越你的一切的过错，超越别人的一切误会，超越你所有的失败和别人一切鲁莽的言行。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的或是自己的过错，心里低沉，不愿意赞美。可是这里鼓励我们要超越这一切。当失意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你当留心，立刻要起来抵挡它，远离它，制止它，把它交给主，不要理会它，不要再去想它，要快快乐乐的说话，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要安息下来，让它在主的手里就好了。无论是大的难处、小的难处、痛切的失意或轻微的沮丧，你都要保持你的赞美和信心，不要去看那些东西，也不要看你自己，你只要看耶稣就好了。所以借着赞美来到神面前，其实就是在一个在 deny yourself 的过程，那是一个信心的操练的过程，那是一个向老自己死的过程。不要看任何或是在意黑暗低沉让自己沮丧的事情，因着神这样的爱我们，他配得我们的赞美，单单的注意他。然后他接下去这样讲：假若你天天赞美主，时时刻刻地赞美主，你将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那是要使你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颜色的。你必常常看见主，将有一个极其惊人的大改变要临到你这个人。你要以他自己的道为乐，以他的愿望来代替你那天然人的愿望。你也要在他面前狂喜，你就要以称颂赞美夸耀他的圣名了。这样的人便列在那得胜者的行列。这样的人便列在那得胜者的行列。弟兄姊妹们，我们预备好了吗？今天早晨就让我们进入这得胜者的行列，用我们所有最好的，不管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把我们最好的，今天早晨我们一同开口来赞美神。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花一点时间一同来赞美神，就着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思想的，把我们最好的所献给神。只要有愿意，只要有愿意的心，神都悦纳。只要愿意，神就悦纳我们。
我心深处有平安，非人所能知。我有喜乐，非人所能给。自我掌握身心，完全奉献于主，献给奇妙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颂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奇妙的救主。我愿将我的生命交托主管理，我心志完全奔向救主，唯愿救主指引，成全在我身上，使我奇妙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颂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奇妙的救主。所有才干能力都献于你脚前，蒙你悦纳我心生喜乐。我愿倾尽一切，完全奉献于主，献给奇妙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颂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奇妙的救主。你是全然美丽超乎万人之上，又是全能自生命之主，自由拥有之神，配受荣耀称颂，是我奇妙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颂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奇妙的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颂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奇妙的救主。配得，你实在是荣耀，耶稣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荣耀，荣耀，我们举心来敬拜，我们举心来敬拜，你实在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哦，荣耀，荣耀。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你，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其中的充满的都欢呼， 我们要举心来敬拜，举心来敬拜，背上了羔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我们赞美你，哦，我们用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赞美你，哦，愿你得着荣耀，因你配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哦，耶稣，耶稣，我们举心来敬拜你，敬拜你。愿我们全人都归给你，好用来颂赞你的圣名。愿我们全人凡在我们里头的都归给你，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心，我们的肢体都要归给你，好在你面前欢呼喜乐。你实在是替我们成就了大事，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凡有感动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用祷告或是颂赞或是诗歌带领我们来赞美神。
是的，主啊，投靠你的，愿他们都喜得时常欢呼。主啊，每早晨你都要听我们的赞美的声音，我们的心意必定要向你陈明，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们。是的，主啊，要来赞美你这位奇妙的救主。自从认识你以后，生命起了何等大的改变，心中所拥有这种喜乐，这种平安，这种盼望。主啊，你真是我奇妙的救主，赞美你，感谢你，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
是的，赞美你，赞美你。
歌颂耶稣奇妙大爱，赞他怜悯与恩待，何等光明荣美据说，他已为我们预备，让我们都会天降，那日子真是欢喜大乐，让我们见耶稣要同唱荣耀的圣歌，歌颂耶稣奇妙大爱，赞他怜悯与恩待，何等光明荣美据说，他已为我们预备，让我们都会天降，那日子真是欢喜大乐，当我们见耶稣要同唱荣耀的圣歌，当我们都会天降，那日子真是欢喜大乐，当我们见耶稣要同唱荣耀的圣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哦，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哈利路亚，哦，愿我们把我们最后的都来献给你，献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
愿今天早晨我们把我们最好的都献给你，把我们最好的赞美献给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因为你实在是配得，你让我们成就何等奇妙的大事。当我们进天家环绕在你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的来敬拜你，何等的盼望那日早日的来临，何等的盼望我们早日的面对面见着你的真体。哦，耶稣，我们向你存着指望，求你带领我们在世每一天的路程都是在欢喜赞美欢呼当中度过。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主日学就在这里结束，抱歉又耽误弟兄姊妹时间，我们10:45主日聚会见。
谢谢佳琪，
谢谢佳琪，
感谢主，
谢谢佳琪，
感谢主耶稣帮助我们，
谢谢佳琪，
感谢。